欢迎朋友们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头晕或者眩晕的症状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但一般人啊最熟悉的头晕或者眩晕的经验呢，应该只是晕车和晕船的情况。那么会晕车或者晕船的人，在离开摇晃的汽车或者是船只，如果稍作休息，头晕的症状可能就会好一些。但并不是所有的头晕症状都像晕车或晕船这么简单，有些其他的原因造成的头晕症状可以是一阵一阵的，或者是持续发作，不一定都能够自然缓解。许多被头晕或眩晕所困扰的广大民众，在网络上查询资讯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头晕没好，小心中风已上身等等之类的标题。看完之后，很多民众就开始担心，哎呀，我自己是不是已经中风了呢？其实许多头晕和眩晕的症状都不是由中风所引起的，有些头晕确实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但不一定就代表非常的严重。头晕很容易联想到的是不是自己的脑部出了什么问题，但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其实未必是脑部的问题。例如常见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掌管平衡感和方向感的前庭系统出现的问题所引起的，所以不必太过紧张。但确实有一部分的头晕和脑部是有关系的。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头晕这个话题。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美国著名的内科家庭医生、医学博士梅永达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著名内科家庭医生、医学博士梅永达医生。梅永达医生拥有美国医学特考文凭，西南山医学院专业，北岸大学完成住院医训练，现任长老会下城医院主治医生。梅永达医学博士所在的诊所主治内科各种疾病预防检查，心脏、血压、血糖、胆固醇、肾、肺、肠、胃病、老人病和各种慢性疾病。梅永达医学博士所在的诊所可提供中英文及广东话问诊服务。曼哈顿诊所健康咨询电话212-796-2828，212-796-2828。梅医生你好。
哎，你好何琳。
今天说头晕这个话题，那首先呢，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头晕或者是眩晕它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它一般的症状又是怎样的呢？
刚才你的介绍很好很好。没错，这个一般人的这个经验就是由这个晕车或者晕船的这个经验，这个很常见的。我们家庭医生很多时候病人来的他不知道是发生什么缘故，他们只是告诉他们的这个症状，这个症状有可能是头晕啊，或者呼吸困难啊，咳嗽啊，肚子痛啊，这些症状。但是我们家庭医生就必须要查出他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来的然后再决定这个是不是有危险，就马上就看这个专科医生，还是可以在家里治疗，或者打911怎么引起。所以头晕这个症状可以是很危险，也可以是没事的。
所以说头晕其实他说简单可能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头晕的原因如果说深究起来的话，也有可能是比较复杂的、比较危险的情况，所以说是视个人而定。
对，没错。所以我们先说大部分，我可以说大部分90%像呢头晕都是一个良性的头晕，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生命上的危险的。那我必须要说头晕，病人说是头晕，但是我们有区别头晕跟眩晕的区别，他们是不一样的这个眩晕就是天旋地转病人会觉得好像这个地板在一直在转天花板在转这个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在我们的诊所里面。那头晕就不一样了，头晕就是头重重的感觉，好像有一个这个神睡者的感觉慢慢的感觉反正就是头重脚轻的症状 这跟这个玄渊不一样啊。玄渊就是我们这个耳朵里面我们有一个除了听东西的这个功能以外，一个帮助我们平衡的这个功能的。我们内耳有一个地方叫做前庭神经，这个前庭神经就是帮助我们有一个方向感啊。所以如果我们坐车或者年纪大的人如果坐船久一点呢，它就会影响了这个前庭的神经啊，把它这个功能呢打乱了，它就会有这个眩晕的感觉。那一般来说良性的眩晕是我们 90% 以上所看见的。说良性可能英文就是这个 benign vertigo。benign vertigo 呢，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我跟别人说这个你的这个头晕其实就是良性的头晕，他们就比较放松一点的，哦，是良性的。啊，这个实是一个很常见而且是不会有任何的危险的。那这个原因通常就是他们有这个石头在这个耳朵里面它脱落了在不同的地方，那造成我们这个平衡的系统有一个不平衡，就成这个患者有一个天花板在转啊转转转有一些严重的会恶心会想吐的感觉。但是只要他们休息一会儿，给他们一些药物呢，他过几天肯定会好的。
所以这是良性，80-90%的病患基本上是这种情况。
没错，没错。还有一个跟这个差不多一样，就是我们感冒呢，感冒要会这个病毒呢，要会影响到这个前庭神经受了发炎，然后要造成同一个症状啊，也会有这个天花板在转啊。恶心啊，眩晕啊，甚至乎你走路的时候可能会不稳的症状啊。那这个呢，我们知道，因为病人除了头晕的告诉我们头晕，他们会告诉哦，有一点发烧啊，头重重啊，不舒服的感觉。
嗯哼。
那我们知道，我们就检查的时候，看看他的耳鼻喉的检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啊，你现在感冒了，感冒就成这个。前庭的神经发炎，所以会造成你的这个眩晕啊，那这个也不是什么危险。
随着感冒症状的缓解或者病情的减轻之后，它就可以自愈是吗？
对，所以它只要我们决定这个头晕是来自他们的这个感冒，感冒治好，他们的这个头晕肯定跟他其他的症状一同好的
啊，
而也不是什么危险。
那除了这两种之外还有哪些呢？
还有一个也、yeah, 对呀、啊，还有一个很小见的，但是我们也会碰得到，就是这个梅里斯症 （Meniere's disease） 啊，这个梅里斯症状呢，它是一个病人本身都知道了，他们一定很长的历史，他们从小都知道有这个有眩晕，他发作的时候有三个症状，就是眩晕、耳鸣，耳鸣就是他嗡嗡的声音。他有听了一个声音在他的耳朵，然后有一个突发性的耳聋的症状啊，那三个症状同时间可以从几分钟至到几个小时的。那这些人呢，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了，又休息一整天了。他们知道的，他发作的时候呢，他们就可能大半天都不能工作啊，不是有躺下去睡觉。所以这个我们也偶尔会看到有一些这个病人，但是这些病人他们自己会知道的，他们我有精神有这个问题，你看这个不是什么危险，可以用药物把它可以治疗的。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说他可能从小就患有这个梅尼尔斯综合症，很年轻的人也有可能会得吗？
对对，年轻人也会有，那有时候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这个发生在这个病人身上。那有些病人他知道他以前有受过这个意外比方说这个车祸，别人打了这个头，那他头部受了严重的伤害，那就会造成他的这个内耳的这个前庭受了一些伤害，那就会造成了这个病，那就偶尔会有一些这个症状出现了，这个眩晕啊耳鸣的这个症状的。那年纪大的时候呢，越老了这个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的但是 治疗的方法也不是太多。
这是比较少见的梅尼尔氏综合症可能会引起的一个眩晕。那梅医生，什么是中枢型的眩晕呢？
那中枢型的头晕呢，眩晕呢，是比较严重一点的。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内耳这个前庭呢，是我们耳朵的是周边型的这个眩晕，这个没有那么危险。但是中枢型呢，中枢型就是从脑部发出来的，就是我们说的中风了，就是我们病人比较担心的这种这个头晕比较危险的这个眩晕。
嗯哼。
也可以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中风，就是这个血管在脑部的血管堵塞，我们说的中风或者是这个脑部出血。那这两个都是比较
危险的，
比较一打酒也对所以我有一个病人呢，他大概60几岁，那他打电话给我，他不能来，他说梅医生啊，我今天早上一起来啊晕得很厉害啊，卷来卷去我说你有多久了？就是今天才发现吗？他说对啊，我昨天都没事了，一天今天一早起来就是马上了。那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说话有一些这个不流利啊。我认识这个病人呢已经很久了，他看了我很好许多年了。
Yeah.
我知道他讲话不是这样子的。
对。
我觉得不对劲啊，结果把他打酒又要了，那他去了医院，发现真的中风了，他马上可以把他救起来，他就不会有更严重的这个中风的后遗症。
对对对。
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家庭医生呢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认识这些病人。
嗯哼。
病人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知道这个病人不是他不以前不是这样的。
对。
而且他们来看我的时候如果他看我的时候，我会看到他一边念是歪的。
嗯哼。
我们知道不对劲，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对，
我们知道肯定会有一些变化，
对，
那就可以把它及时的治疗。所以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中风，除了这个头晕的症状，还有其他我们知道是危险的，比方说说话不清楚或者看东西是上瘾的，
重影双影的是
问题上瘾，对对，
okay.
那就肯定是有一个脑部的缺陷问题，或者这个嘴巴歪的
偏
着手臂啊，或者脚呢没有力举起说话不清楚，
嗯哼，
然后还有其他的症状呀，是危险的，比方说这个送闷送痛，呼吸这个困难，
嗯，
还有这个头晕是昏倒的这个情况，那是比较危险的。那这是必须要打酒药了，然后又不能等了，不能给他们约时间看专科了，要不然来不及了。
所以您刚才所提到的这种中枢型的眩晕头晕，它真的还是就是感觉到来势凶猛。
Yeah, 对对。来的时候是突然之间的不会跟你说慢慢慢慢来。所以这个要是一个这个前奏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是慢慢来慢慢来呢，也不一定不是中风的，也可能有一些前兆了。
嗯哼。
应该刚才我说的这些其他的神经问题呢，我们是有一个 sign, 我们知道是比较危险的。
那刚才您聊到的是中枢型的头晕眩晕。那除了这种情况比较厉害之外，那还有什么情况呢？
还有呢，如果他们有这个发烧发烧跟头晕也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啊。发烧我们知道如果是感冒可能一点点烧是可以接受的。
对。
但是他们如果突然之间发了很高的烧比如说有102以上，还有发冷，还有他们的这个神志不清不清楚那有可能是他们的脑部受了感染化炎，脑化炎也会就成头晕头痛 然后啊，这些症状，所以要又看看有其他的这个危险，这个那这些病人也会有生命危险的，我们要还是有给他们送去医院啊，这个问题解决。
伴有高烧的问题，这也是比较危险的，所以病人的话自己也需要有一个判断，及时的要和家庭医生来取得联系。
没错，那如果来不及或者联系的不是他们的家庭医生，那你自己要去医院的，你不用
就直接打911，
这些不对劲还是打911比较安全。
那梅医生，刚才听了您的讲解之后，我们知道像大多数的一些患者，他们的头晕或眩晕的话都不是非常的严重的那种类型，比如说像良性阵发型的这种姿势性的眩晕啊，还有前庭神经性的眩晕啊，包括梅尼尔斯综合症所带来的眩晕，像这些不是非常厉害的眩晕，如果出现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他们是否可以来进行自我调节呢？
对，没错，这个就是病人所要求我们家庭医生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可以把他这个症状为有一些缓解或一些好一点的所以我们家庭医生一般来说就是首先给他们做一个检查，看看他们的头晕的这个原因是在哪里，我们会给他检查这个血压啦，看看他们的心跳有没有很快或者很慢，还没有发烧我们给他因为拆一个这个血糖，看看他们氧气有没有低氧气，我给他做一个心电图，给他们做一个这个耳鼻喉的检查了，还有这个眼睛的检查了，还有一个心脏肺部的检查，跟这个神经的，最重要的是这个神经的检查，看看有没有一个地方不稳呢，或者没有力气一边所以除了这些检查之外我们就会用这些资料去看看有一些地方可以改善比方说如果他们的血压太高的话，我要调整他的药物，我们会把这个血压会控制的好一点，或者太低的话可能他们喝水不够啊，或者他们的药物用的太重，也可以做一个调整。还有一些药物呢，就是糖尿病的人，他们有一些血糖药太重了，太厉害了，他们的血糖变成忽高忽低的或者太低的话呢，我们也要把它停一下，那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就可以把它这个头晕的问题解决了，因为他们很多药呢本身都是会造成他们这个头晕的原因。那这些之外又看看他没有喝咖啡跟喝酒，这些饮料呢它也会造成这个血管的收缩，所以这个前庭的系统如果供血不足呢，也会造成头晕的症状，所以我们就建议病人少喝咖啡或者暂时不喝咖啡酒精的饮料，然后要建议他们这个闭眼休息，必须有闭眼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呢可能会造成我们头晕更厉害的情况的，因为在这个眼睛要是帮助我们平衡的一个系统一个功能，如果你闭上眼睛然后休息呢，那这个头晕会有一些改善的，会越来越好，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能放的这个头太低，有一些时候我们的前庭不平衡的话呢，那个头放得太低的话，也会把这个头晕更厉害的，那种这个头晕的，所以我建议病人呢睡觉还是多睡一个枕头啊，把这个头放高一点，这个很好的，很管用的，等到你的这个头晕好了，你就可以这个恢复的正常的睡觉，还有睡觉的时候应该就必须有这个光减小一点。要看这个手机了当然这个手机也小看了。我们看手机看得多了，那个光也会造成我们头晕的原因。如果太热的话呢，也应该开开窗如果不能这个冷气，我们冬天可能这个冷气很热的，也会因为觉得不好的。然后多喝水，有水分也跟这个电解的物质来补充我们这个脱水的症状。 还有这个药物呢，还有一些药物，我们医生是可以开，可以把这个恶心跟头晕的这个症状可以减少一点。但是我们不建议长时间用这些药，因为用的多了，它本身也会造成头晕的原因啊。其实这些头晕药呢，它是减少你这个头晕的感觉，但是本身也会造成你的这个想睡觉的感觉的。所以用多了你还是会不舒服的，你不能长时间用。
那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几种情况之下，眩晕或头晕的患者，他们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那对，没错，这个饮食也很重要，很重要的，应该留着多一点呢，这个水分的东西，多吃一点，要吃这些味道太重的、太咸啊、太辣啊这些东西呢，那会造成他们这个太刺激的，哎，会造成他的这个头晕更厉害的，
所
所以
以
比
应
较
该清淡
淡
一
一点，
些。
清淡很重要，这样我们知道这个，这个。太高盐分的东西呢，也会造成头晕的。
这饮食方面，
我说太多一点，对，这个很重要。
果
那我
蔬
觉得
会
这个
增加一
东
些。
西呢，我们有自留意，就是他们如果头晕的话，不能做很多事情啊，因为这个有很小心的，就是头晕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头晕造成你跌倒、摔倒，那你的头碰了那个地板上了，那有。第二
很
个
危险。
更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个很重要。如果你不平衡头晕的话，又坐下来或者躺下来，不由肚子跑这个也跌倒的意外。
尤其是年长者，经不起摔，
对，没错。
得需要特别的小心。
没错。
好的。那像对于有头晕和眩晕的患者来讲，他们可以自行吃药来解决吗？
可以在他这些药物看，他自己可以买得到的。就是晕车的这些药，
晕车的这些晕车的药是可以的，是吧？
晕车的药，对，在不用处方的，就是去药房 over the counter 可以买得到的。那有一些这些摆在手腕上的，不知道记不记得它有些，它好像一个东西，它还手表一样的，戴着你的手腕。
戴在手腕上的一个。
上个小时只有我不相信这个，但是病人说很管用。还有一些中医他说你可以按这个穴位啊，就是我们很多的，我不会给他们这个建议。
那么，医生针对于反复有头晕或者是眩晕症状的这些患者，他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呢？
他们应该有注意，就是不要以为他这个头晕是本身的这个他们精神有的症状呢，就不理他啊。休息一会就不用理他。如果还是刚才说的这些神经的问题啊，比方有看到有重影啊，说不清楚啊，看东西不清不有困难还是要找你的医生去看清楚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的还有你不知道你所吃的药呢，有没有做一个调整。而且是如果有一个新的血压药还有一些新的血糖的药物呢，初吃的时候可能没有感觉，但是吃了一两个月呢，他们可能有一些副作用，那这些副作用就是头晕，那你说不定的不知道呢，所以还是要跟你的家庭医生说，告诉他们那就要注意这些。
要清楚的了解自己的目前一些服药的一些情况。那梅医生，像在什么状况之下，患者就要有所警觉，必须要赶紧和自己的家庭医生取得联系了呢？
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有一些不对劲的感觉呢，一个头晕反反复复的，我们家庭医生就会确定这些病是不是来自一个问题。那有家庭医生的好处就是我们知道应该去看哪一种专科医生，你可以是去看这个脑神经科医生。如果是我们觉得这个是脑部出现的问题，那不是中风这些危险，你马上打911这些紧急的事情，是有一些病好像它是很慢性的，我们必须要看一个专科医生，就是看看他是应该去神经科医生去看他脑部是不是长了什么东西
嗯哼。
或者去看这个鄂北喉症科。鄂北喉症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周边型的这个头晕。
对。
如果我们有怀疑是他的耳朵里面有一些问题啊，有测测他们的这个听觉啊，跟这个内耳有里面的系统呢，也是是不是缺陷的有一些问题，那他们也可以看耳鼻喉科医生，然后他们一般来说都做一个 MRI， 一个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啊，内耳有没有啊长那个东西啊，长一个瘤啊，也是要造成他们头晕，那这个很小很小见。
嗯哼，
因为就是这么久都是看了一两单的这些病例，不是不多，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他是应该去脑神经科医生，还是去看耳鼻喉科医生。那有一些病人他是不是头晕，其实他们是看东西不清楚啊，所以我们看了我们家庭医生之后，我们发现他原来不是头晕，是他模糊啊。原来是应该去看眼科医生，然后眼科医生是哦，原来是白内障怎么样的，或者他们又配一个眼镜啊，也说不定。所以这个我们家庭医生可以知道应该去看哪一种眼科医生。
对，或者说告诉患者下一步你该怎么做。嗯，
对对，没错。
那梅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诊所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好吗？它的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呢？
我是在53号。伊丽莎白街，在曼哈顿的。
去看诊或者怎么样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对吗？
对，家庭医生一般来说可以预约，也可以同一天预约，也如果有急事可以，也可以 walking 的，不用预约，就是直接上来尽量安排。
梅医生现在接受新的病人吗？
我们现在也有接受新的病人的。
那咱们收的保险有哪些呢？
很多、
okay.
不收的。
大多数的保险都接受啊。
对对对，我们家的医生都大部分都收的。
那像诊所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提供诊疗服务的话，除了英语和国语之外还有哪些方言可以提供？广东话应该可以吧，梅医生？
当然，对，国语跟英文。
谢谢梅医生今天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有关于头晕的话题。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们再次感受到了有些人非常容易忽视，因为它太常见了，但是有的时候出现的一些特殊症状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的。
对对，没错。
谢谢梅医生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各位。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